经历很多的攻击和挑战。那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和情况呢，就是说有许多的祷告也有许多的祈求希望神能够带领我们从这样的艰难里面慢慢地走出来。那随着这些时间的推移也随着很多事情的发展，那我们也越来越地感觉得到呢，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明白，而且要从中能够脱离，而且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走下一步。神在我们不仅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身上，还是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应当有的步伐。所以我想今天借这个时间也是因为考虑到分享的内容会比日常的时间会主日会多一些，所以说我们想提早主日的开始我想我们下一步主日的信息会怎么样的安排，然后我们特别是今年秋季我们会继续的在神面前这样的去寻求，然后去领受，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当如何来做。那我想大家手里都有圣经，我们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在这边也有节选了一些的经文，但是呢就是可能字比较小，如果大家如果看不见的话呢，就可以读自己的圣经。那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就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节，到先从二节念到十五节，来一起来。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但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甲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甲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甲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礼，他的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甲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前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和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甲，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这一段的圣经或许对许多弟兄姐妹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的圣经。这里面记载到说大卫那个时候基本上有靠近他的晚年的时候呢，他 做了一些的事情啊。那这里面上下文就记载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在跟这个亚门人跟这个在打仗，那个乌利亚呢是他的一个将军这样的，那他就大卫就行了这一切的事，然后呢事情后来发展呢，就是说果然这个乌利亚在前线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呢就被杀死了，被杀死了之后呢这个第二十七节呢，这个哀哭的日子过了，就讲这个乌利亚被杀死之后有一段哀哭的日子呢，大卫就差人把他接到宫里，就是他就是拔示巴，然后呢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我们来一起来念最后这半节圣经，但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这件事情发生大概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的孩子也快出生 OK， 那神就差派了先知拿单，就 Nathan 去跟大卫讲，那拿单就去到大卫王那边呢，就用了一个比喻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大家仔细讲这个比喻是什么，就告诉他说他所行的是极恶这样。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章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好人亚，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里面讲到说神借着这个先知拿单的口斥责这个大卫，就是说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他要承担他这些罪的后果，其中一个呢就是从此，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在紧接着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个神借着拿单继续对大卫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神斥责大卫他的这些的行为，和然后呢他告诉他说呢他自己以为他在暗中行一些的事情，自己以为他的罪好像不为人所知，但是神却句句事事清楚明了，然后神他的罪如此之大，神说他要承受他的后果，然后大卫那个时候就向神认罪，他说的确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继续说神讲说的话，说了神已经除掉了你的罪，已经饶恕了你，所以你必不至于死，但是呢因着你所行的这一切的罪和所行的这一切的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就是恶者大得亵渎的机会，就是不断的亵渎了神，而且待会儿我们会看他怎么样伤害了整个的这个他的家人，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子民，所以这里面其中一个带出来的后果就是说他这个跟别示巴生的这个第一个的孩子必定要死。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一到三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达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呢撒母耳记下他继续记载到在大卫的家所发生的事情。他这里面讲到说大卫当时有许多的妻子其中一个妻子生的孩子呢是亚沙龙， 他有个妹妹叫塔玛，那他另外他跟大卫跟另外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孩子叫暗嫩，那暗嫩呢是他的是整个大卫他的长子 ，OK， 那暗嫩呢却爱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塔玛，所以说呢这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做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看出来这个暗嫩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呢，他就给他出了一些的诡计，然后让暗嫩的这些想法能够得逞，让他的罪能够得逞，以至于说呢下面我们没有时间念的，讲到说第十三章里面记载呢，暗嫩呢就设计，就是后来就强暴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然后这件事情后来被亚撒龙知道，也被大卫知道 ，OK， 所以第十三章二十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念。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OK， 那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大卫对这件事情的反应。OK， 然后紧接着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里面讲到说呢，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侮辱玷污他妹妹塔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过了两年，我们下面就不念了，就是说。所以在整整这两年的期间大卫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亚撒龙也按住心中的这种仇恨，直到两年之后，这个亚撒龙也设计，就是说想尽办法，后来他们在外面好像有一个宴席一样的呢，就这样的话呢，暗嫩也被大卫也同意暗嫩去了，所以结果他在那个外，就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所谓的宴席上面呢，亚撒龙就把他的这个哥，算是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就给杀了，这样的 OK。所以他杀了之后呢，这个当时开始传出来的消息是亚撒龙把大卫的所有的儿子都杀了，这样的。所以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大卫的长兄米斯亚的儿子约拿达，就是同样这个约拿达，就是狡猾的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污亚撒龙妹子塔玛的那日，亚撒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亚撒龙就逃跑了。下面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练下去呢，就圣经里面记载到亚撒龙在外面逃跑了若干年，然后呢后来他又希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城。他回去之后，他的爸爸大卫有两年不见他，虽然大卫好像还是非常的喜欢他。那到后来呢，亚撒龙就起来谋反，在整个以色列国，他就说他自己要为王，所以他那个时候召集了很多的兵丁，很多的人跟随他他自己也是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富有办事极有能力。后来他就起来谋反，最后大卫王带着全家逃离耶路撒冷城，因为他们亚撒龙的势力极大。后来亚撒龙在这个众人面前犯罪，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大卫的兵妃行营，这就回应到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是我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神才预言到说呢，他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大卫的罪得报应。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大家回去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直看下去是以色列历史中特别是大卫本人和大卫家和当时的以色列国里面一个极其悲惨的一段的日子和事情。那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我刚才这里面讲到说要识别罪、远离罪和对付罪。那我想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我想分享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儿女们现在恭敬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恳求恩主你用你的公义和诚实，你带你的子民，主要我们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传递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要来感谢你。 我们也更为着你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也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厚厚的慈爱，我们来感激你。主要为着我们下面将要一起来学习领受和认知的这些你的真理，我们来向你祈求。主啊，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要诵读你的话，来宣讲你的话，来认真领受你的话。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对你的话语来负责，把你的话语能够解开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也成为我们矫正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指路。主要我们向你祈求，因为若不是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我们人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愿你来掌管。孩子们在这里也祈求，愿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把我们的心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面前，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工作，也让神你来责备，让神你来建造。我们把这样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愿主你来成就。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的呼求，我们这样的哭求，我们恳求主你亲自来成就。我们这样的祈求跟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似乎是常常伴随着我们。在常常伴随着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人常常会产生一种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从此对它极其的麻木以至于说我们长久的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不错。那我们也不仅以为我们不错，我们甚至常常找各种的理由来justify ourselves 就是找各种的理由和借口来证明我们所做的是对的，是可行的，是不应该遭受惩罚的。那最操作的常常出现的第一个的方法，就是说他给我们很多的诱惑和试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王他，我相信他的皇宫他是在当时耶路撒冷城盖的最漂亮的。我也相信他站在平顶上的时候，也绝不是那一天第一次站在平顶上，他很可能经常的站在了平顶上，在视察这个城内的事情。所以在很多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容易把我们放在这些受诱惑受试探的这样的场景当中不管我这里特别是提到弟兄不管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在网站上，在电视里面，在录像里面，或者出差在旅馆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岗位上面等等等等，我们发觉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是充满了诱惑的。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种色情和淫乱的诱惑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社会，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色情行业是极其泛滥的事情，是极其泛滥的事情。很痛心地讲基督徒绝不比非基督徒在这个方面做得好到哪里去曾经我所知道有一个有一次在一个某一个大的城市里面召开一个专门给弟兄的一个的基督徒的集会住在一个很大的旅馆的里面那个周末开那个集会，结果后来传出来在那个周末里面在那个旅馆里面那个周末这个看色情录像的色情电影的，在这个通过这种旅馆房间里面的这个电视，那一天的这个次数或者是频率远远高于平常这还是说是有这个基督徒的弟兄们在那边开一个为弟兄开的这种的集会 OK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从小受华人的这种的教育不要以为我们好像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的生活不要以为我是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那我们就能够远离，我们就能够防御或者免疫这样的一个诱惑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已经上当在创世纪那个时候该隐和亚伯 给耶和华献祭，那神喜欢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该隐就非常的不高兴。那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你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怎么样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去读英文的话，这个伏在你的门前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英文用的词叫 crouching， 就是讲到这个像狮子或者老虎，它是那种张牙舞爪的趴在那边，就准备要出击的，就是 crouching， 就是这个词。OK， 那他比英文讲到说 it desires to have you， 就是他必恋慕你，就是说他心中最大的盼望，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怎么样把你抓住。 OK， 这个叫做 desires to have you。 OK， 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圣经里面也讲到老彼得弟兄规劝弟兄姐妹们，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是对这些事情免疫的话think again。 OK， 几个月前我们有机会去阿伯克基教会，他们那个时候案例沃律跟沃恩两位姐妹为传道人蔡国恩牧师师母也都还有别的一些的牧者长者们来为他们案例。那蔡牧师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在主里面服侍，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服侍的人有三个G， 就是英文的这个 letter G， 要非常的注意其中一个就是叫做 gold， 就讲到说我们受这种贪财这种财务的诱惑另外一个讲到 girl， 就讲到这种色情和淫乱的诱惑第三个讲到 glory， 就讲到是一种为自己争荣耀的这种诱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当你去仔细审查你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会发觉说我们会处在这样的诱惑的当中。罪的第二个的这个诱惑，如果你说李辉 you know， 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家庭，我也不吸烟，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沾染色情，我也不做这个亏待人的事， I'm a good person。在座的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是这么样会对我讲，我也听过很多人这样对我讲。 OK， 但是我发觉在我们弟兄当中常常出现的另外一个诱惑，我们处在这种诱惑中，我们还很少有觉察，还真正的去明白，就是我们常常用别的事情或者物质来代替神，不承担神对我们设立的角色和责任，包括神对我们个人、家庭、工作、教会等等对弟兄所设立的角色和责任我这里特别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神看我们每一个人，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首当其冲的是看我们为属灵的人。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首要的、首当其冲的，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你如果今天或者长久以来你觉得说我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属灵的人来看待的话呢，你就已经处在诱惑当中，你甚至就在犯罪当中。因为你从一个最最根本的看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你都搞错了。 OK， 所以说你必须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看自己为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他告诉人说，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当时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命。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不是让我们能够家产万贯，不是让我们能够从此家庭幸福美好没有任何的毛病和问题，不是让我们工作事业飞黄腾达，他首要的是让我们干什么，在灵里面怎么样重生得生命。 OK， 所以神首要成就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说属灵的人首要其冲的，神如此的看重这一点，而且他在家中在教会里面在很多的场合他是弟兄 为家里属灵的头，而且赋予他们极大的属灵责任。所以我们常常，如果你做福音朋友的时候，你说我喜欢带太太来到教会来，我喜欢带我的孩子到教会来，让他们好好得听神的话，得造就，那我在家就可以享福。我把他们放在教会，我自己就可以去实验室，我自己可以去回家看电视，我自己可以回家去打游戏机，我自己可以回家去上网等等等等。我觉得你还，或许你还觉得说我是在为我的家里面做一件好的事情。你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或许不错，当你做了，当你也重生得救之后，如果你仍然继续这么做，你说我继续让我的妻子，让我的孩子去追求主，我自己可以在后面跟着跑，或者是随着他们的这个 ride 应该不知道怎么翻译 OK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说你觉得说我要在这个方面来供应我的家，我要在那个方面保证我家庭的生活，但是当你不把自己当作属灵人来看待，当你不承担神在你身上必须赐予你的属灵的职责的时候，你实际上你就是在对你的家庭说，我不要承担神给我的责任。你实际上就对着你的妻子，对着你的孩子，看着他们的眼睛说呢，我心甘情愿的要把你们交给魔鬼，我心甘情愿的把你们交给罪的试探，我心甘情愿的让你们受罪的折磨，我心甘情愿的不愿意把神的真理教导给你们，我心甘情愿的不愿意用神的真理来教导我的孩子，我心甘情愿的不愿意用神的真理、神的命令、神的道来约束我的生活，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家庭继续的陷在罪里面。大家特别是弟兄，你要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当你不在属灵上追求，当你不在属灵上负起你在家庭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孩子责任的时候，你就在杀你的家人，你就在把你的家人往罪里面推，你就在把你自己也和你的全家毁在罪里面。所以做弟兄的你必须要承担起这些责任起来，你必须要明白神在你的身上是如何的在托付你。所以你如果觉得说你好像在照顾你的家庭，你如果觉得说你在爱你的家庭，但是你却在属灵上面不承担神必须要你站的角色的话，不尊神为大，不尊神为主，不以圣经的原则来管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不以自己的行为，不以自己的言语，不以自己的思想在家庭、在孩子面前做榜样的话，你就是在害他们。我希望弟兄们能够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虽然我讲得非常的严重，但是你，我恳求你必须来思想这样的话。 OK， 所以大卫王的失败是很多层面的，他绝不仅仅是说有一天他生活非常的颓废，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起床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他就上了平顶去，这个他的宫殿的平顶是制高点，他可以看所有周围人的事情啊。偶尔他看到了这个漂亮的女人在洗澡，他就动了淫念，所以然后他就做了他一系列的事情，好像说他犯罪只是他自己，不是他为丈夫 OK， 他伤害他的妻子，他为父亲，他的儿子看到他父亲是这么样在操作的，他们也绝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为一个国的王，他因为他这样的罪是整个国家也陷在罪里面，以至于他的自己的亲生儿子，他自己喜悦的儿子起来要谋反要杀他，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大卫自己的兵妃行淫。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当他不承担属灵责任的时候，当他不站属灵角色的时候，他的丈夫也做不了，他的父亲也做不了，他的国家的王他也做不了。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可以不承担属灵责任，我照样在工作上怎么样我请你再三思。神他绝不喜悦如此陷在罪中的人，他绝不喜悦不愿意把自己当作属灵人看待的人，他也绝不喜悦持久的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也陷在罪中的人。所以你可以永远的劳苦才得糊口，而且你的生活永远不得翻转，这是神极其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特别是弟兄们，你如果真正爱你的妻子， 你如果真正爱你的孩子，你如果真正爱你的家庭，你首先对他们要负的责任就是属灵的责任。你首先要为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他们属灵负责，就是在神的真道上建立你自己，在神的真道上能够更新你自己，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属灵的头，才能够真正的提供属灵的遮盖，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和全家带到神的里面来。你如果觉得你想在神之外能够产生能够找到任何的出路，找到任何的捷径，或者是说你想用钱来买你妻子的欢心，你如果想用房子来买你妻子的欢心，想用车子来买你妻子的欢心，想用玩具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供应来买你孩子的欢心，请你三思，我告诉你是错的。 OK， 因为神他将来要看你是不是在你的家里负属灵责任。如果你觉得说你爱你的孩子，你为他做这个，你为他做那个，但是你却在属灵上面不成长，在属灵上面不给他们任何的供应的话，你还不称职。所以把弟兄们，把我们的主先后次序一定要搞清楚，先后次序一定要搞清楚。很多的时候我读过很多的见证，很多的家庭他们宁可过得简单一点的生活，宁可甚至过得清贫一点的生活，但是他们追求主的心一点都不能减少，追求主的心一点都不能减少，从弟兄开始啊。所以这个是我讲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不能继续地处在这种罪的诱惑当中，不能继续处在这种罪的诱惑当中。第二大点，罪的操作的方式是一个罪会带出更多的罪。我们刚才读了这些的经文，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起床，他去游市，他看见妇人，他下一步做什么？他去差人去打听这个人是谁，打听完了之后他干什么？他就差人把这个女子接到他的皇宫里面来，接到皇宫来之后他干什么？他与她同房，与她同房之后他知道她怀孕了，他要遮盖她，他怎么办？他把她丈夫招回来，他想让她的丈夫回家去与她妻子睡觉，所以到时候能够掩盖这个她罪的现实。但是她的丈夫却敬畏神，敬畏王本身，他说我的主，我的士兵在外面征战，我怎么可能回家享受？所以他不与他的妻子同房，所以大卫没办法，他下一步干什么？他把他送到前线，而且命令说他去征战的时候不要去管他，让他被杀死。然后这个之后他把别示巴娶过来，把西巴娶过来，等等等等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罪操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式。他用一个罪带出另一个罪出来，再带出另一个罪出来，再带出另一个罪出来，再带出另一个罪出来。OK， 所以当你处在这种罪的深渊里面的时候，求神怜悯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心能够判断说，我是不是用一个罪再带出另一个罪出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常常听到妻子们这么样说，他说，圣经上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如果我的丈夫是这个样子，我这句话讲的还稍微的好听一点 ，OK， 还有一些某些形容词加上德行 ，OK， 那我怎么顺服他？还有的姐妹干脆更厉害，她就说，我把这一段圣经解释为说，如果丈夫没有做到像基督那样爱教会，我就不必学习来顺服他。很多的姐妹持这样的观念和想法，然后听起来好像情有可原，但是从此家庭生活就是一个罪带另一个罪，一个罪带另一个罪 ，OK， 永不得翻身啊。这里面我想特别跟大家，特别请姐妹们注意，就是口舌上的犯罪 ，OK， 口舌上的犯罪，在雅各书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你如果看不见的话，你可以翻自己的圣经，雅各书三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它就能调动它的全身。 看了、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啊、最小的火连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全身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知喜的恶物，害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苦甜苦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我想举这些例子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OK 啊、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我绝不仅仅好像是说只对针对某些人讲，如果你这么样的想的话，你又上当了 OK。 告诉你自己，我相信今天神这些的话是对每一个人讲 OK。 每一个人都当省察我们自己，就像几个礼拜前小西姐妹也在我们当中宣告神的话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在神面前悔改，把你的眼光求神的圣灵审查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给大家举一个hypothetical 的这个假想的一个例子啊，丈夫七点钟下班回家，妻子饭早就做好了啊，妻子非常的不高兴，说好了六点钟回家，怎么又拖到七点？丈夫说呢，哎呀，我工作一忙，而且希望我现在今天做的内容能够告一段落，所以就忘了时间。那妻子就回答说呢，我看你才不是忘了时间，我5:45就打电话给你了，叫你6点钟回家，你那时候还答应我了，我看你就是不顾家，而且我说了，我饭也烧好了，忙了一下午，我还得喂孩子，等等等等啊 ，OK， 你这么迟回家，啊，吃完饭你就会去看电视或者上电脑。或者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看你就是不关心家庭，不关心孩子。那丈夫就回答说，谁说我不顾家，我一天到晚工作不就是为了你幸福吗？我一天到晚的赚钱不就是为了孩子们能够有好的生活跟享受吗？你再吵我就回去上班。妻子就回答说呢，你还嘴硬，强词夺理，说话不算话，不讲信用，你就是不顾家。然后丈夫气愤填膺，拂袖而去，回去工作，一直到半夜，回家以后会睡沙发。OK， 我再强调一遍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OK， 审查自己的内心。OK， 这种妻子有些时候骂丈夫小人、不爱我、不关心家，用各样的方式来卡我、来限制我，我就是瞧不起你，你爱钱如命。谁怕谁啊，我就跟你继续斗到底，我跟你斗到死，我要跟你斗到底。这样的话有时候我有时候听到我都不知道如何能够就像雅各弟兄在这边讲出来的话，是怎么可能从一个神的女儿里面出来 OK， 怎么可能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箴言里面14章第一节讲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你去读英文的话呢，就是说 The foolish wives destroy 他们的 family with their own hands OK， 就是中文翻译的非常的贴切，亲手一步一步的拆，亲手把任何的希望，亲手把弟兄能够做的任何的事情把它给拆了。这就是圣经的话是如此的针对我们以罪来讲的，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 OK。 所以在这里特别的警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明白我们各自在家庭的角色是什么。罪的操作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当以罪对付罪的时候，带出严重的后果出来。我们刚才读到暗嫩，就是大卫的大儿子，在所有的儿子中的老大，所以大卫可能对他有一个特别的感情也好，因为他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虽然他以后有了很多的孩子，他可能更喜欢某一些的孩子，但是到底暗嫩是他的大儿子。所以当他知道了暗嫩强奸了他的另外一个妻子亚沙龙的妹妹，他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他就甚发怒，但是两年之久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这么操作就是在以罪来回应了暗嫩的罪。那亚沙龙听到这样的事情，他心中极其仇恨暗嫩，所以他筹划了两年，要等这个事情外表看来平息下去，但是他却施诡计，在城外设宴席，而且特别的施行诡计，让大卫准许，就是要准许他这个大儿子要去参加。去了之后，他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自己又逃跑，逃跑之后他又设诡计想要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大卫两年不理他，但是呢，他设诡计要跟他的父亲见面，见面之后他就开始谋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以罪来回应罪的时候，后果是怎么样子。罪他非常的希望我们用罪来回应罪，他 desires 大家用罪来回应罪，他趴在你的门口，俯伏在你的心门外，就希望你开一道缝他就冲进去，以至于你能够罪用罪来回应罪，然后让你和你的家陷在更深的罪里面，陷在更严重的后果里面。 OK，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你在家里面是怎么操作的，你在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操作的，求神来光照你，能开启你，以至于你明白你是用罪来在对付罪，而且你每这么做后果就更严重一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在家庭生活里面，当一个丈夫忽略自己属灵的角色，忽略自己的职责，在犯罪，妻子以口舌以恶言相对，然后妻子在犯罪作为回应。很多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妻子们其实很愿意与丈夫沟通，但是她的心里愿意沟通，嘴里却在骂人，却在把她往外推。我有时候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丈夫被恶待以后也不回到神那里去找答案，他要想办法回避，他要在工作上去找答案，他要在娱乐上面去找答案，他要在别的人际关系里面，或者甚至别的不正当的关系里面去找答案。 OK， 所以结果就是严重的后果，夫妻的关系长久不得建立，却长久的被破坏被拆毁，然后家庭生活受影响，服侍根本就别的服侍就不用谈。 OK， 你还属灵成长你就停止下来，你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也受你们的践踏和蹂躏，因为你们两个人在属灵上面不愿意回转，继续用罪来对付罪，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神他是公义的神，轻慢不得的神，所以我请求每一个做家长的认真的思考你的行为。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岂不是一点的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请求大家回去要思考罪是如何在你的思想里面，如何在你的行为里面，如何在你的家庭里面。我请求大家先从你的思想开始想起，如何以罪带出另外的罪出来，如何以罪来对付这个罪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第四个罪的操作是他所带出来的代价和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大卫的例子，我想刚才我们刚才都读了很多 ，OK。那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例子，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民数记我想我选了一些的圣经。那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讲到说，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后来在西乃山一年之后，神颁布律法，在那个之后呢，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的边上。到了迦南地的边上之后呢，他们就差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看这个迦南地怎么样。就十二个探子回来之后呢，这其中有十个探子就说呢，那里面的民极其强大，国极其强大，的确地势不错，但是呢，我们如果进去的话呢，就是去送死。OK， 所以呢，这个就是进到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段是说，当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探子就说那边是如此的强大，我们必定灭亡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而且向神发怨言说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话。那神听到这样的话非常的生气，然后摩西呢就和亚伦呢就匍匐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也同时匍匐在神的面前呢，求神来饶恕赦免说这些话的人。 OK， 饶恕赦免说这些话的人。那耶和华神后来就听了摩西的代祷和祷告，就进到第十四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我在这里特别把神讲的一句话把它用红色给大家打出来，他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这句话如果你还不理解是什么意思的话呢，就是说，当你每次的口舌上犯罪，当你每次去诅咒，当你每次的发怨言，当你每次的去骂人，当你每次的去诋毁的时候呢，神说呢，我会照你的话来成就你所说的。 OK， 所以当以色列人对神说，我不要进迦南地，我要回埃及，我们 到时候必定死在这些人的手里面，我不要你这个神，你这个神是折腾我的神，你这个神是害我的神，你这个人生是让我死的神。神就说，我就照你的话来成就你，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你若侮辱神，你若不以神的真理来管制你的生活，管制你的口舌，管制你的家庭，管制你的孩子，管住你自己的话，你若长久地违背神，长久地陷在罪中的时候，总有一天神说 enough is enough。 所以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就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这一批认定说他们要死在迦南地手里的人，认定说他们不可能进迦南地的人，神说你在旷野要漂流40年，一年顶一日，就是你40天窥探那地。所以说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你的子女，你的妻子，这些你觉得也要会被敌人杀害的，却要进去。我就是要在你们的面前，也在世人面前显明我的主权，显明我的荣耀，显明我的能力，也显明我的公义。所以罪的代价和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我再跟大家说一遍，罪的代价和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我们当然永远的祷告是神这样的愤怒永远不要降在他儿女的身上，但是圣经里面的记载让我们不可否认，在许多的时候神的愤怒和公义是极其可怕的。圣经上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OK， 你不可能期望说你永久地陷在罪里面，你永久地违背神，轻慢神辱骂神，然后用罪来彼此相加，然后你说神啊求你饶恕我，却没有真正悔改饶恕的心显明在神的面前，显明在你家人的面前，显明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不要自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永远是就像摩西在神面前的祷告一样，求神赦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求神再饶恕我们一次，求神再帮助我们一次，求神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祈求永远是我们祈求，永远是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祈求。因为我们没有执行神的儿女不是执行审判的，神的儿女不是执行神的公义的，但是神他自己要按照他的心意，要按照他的本性，要在他的子民中行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这是极其严厉的话，极其严厉的后果如果你现在处在这种罪中，现在这种这样的背景的话，现在就是你必须回转的时候。你如果继续陷在这个里面，你面人种的是什么，你将来你就要收什么。 OK， 所以约翰一书在这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你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神他理解我们的软弱，神他知道我们会陷在罪里面，但是神也把这样的救恩提供给我们，告诉我们如何除罪，告诉我们如何免离罪。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的是认自己的罪，求神来按照他的公义和信实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神来帮助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不要去看周围的人，你不要去想周围的人，你把你的头低在神的面前，你好好的你思考你自己，你好好的 按神的真理来审查你自己的内心，你好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的罪，帮助我们来认我们的罪，在神面前你痛哭，在神面前你来呼求，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求神的怜悯。歌里面唱到说，他祈求神不要让他刚硬，我们的心因着罪的蹂躏，长久的蹂躏，我们在神面前是长了茧的。神的话，神的圣灵多次的提醒我们，神的教导多次的要进来，但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却是刚硬的。神多次的在门外向我们叩门，借着各样的环境对我们说话，有些时候甚至借着苦难对我们说话，借着我们身体的伤痛，借着我们心灵的伤痛，借着我们的工作的挑战，借着我们人事关系的挑战，借着我们甚至我们孩子的生病，借着我们自己的生病等等等等等等，他唯一一个目的叫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再刚硬，让我们在神面前要回转，要回转，要回转，要回转。我们确实不回转，我们说我要争我这口气，我宁肯死了我也要争这口气，我把自己把我的家往深渊里面，罪的深渊里面推，我要踩，我们用我们的罪去踩，我们用我们的罪去踩对方的心，我们用我们的罪去踩孩子的心，我们用我们的罪去踩神的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再刚硬，在神的面前回转痛哭， 求神来饶恕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求神你来更新我们，求神来饶恕我们的小信，求神来赦免我们的刚硬。神他是一个建造的神，弟兄姐妹们，但是他必须要在他的原则里面，必须要在他的真理里面，也必须要在他的爱里面来建造。我们必须我们以愿意的心回应神，我们才可能在神的爱中被建造。我们若不以愿意的心、悔改的心来回应神，你不可能在神的爱中被建造的。神是有原则的神，弟兄姐妹们，回转到神的真理里面去，来回应神，让他用他的真理来洗净你的心，洗净你的罪，才能够在神的爱中被他来建造。下面继续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当罪在我们肢体中出现的时候，作为我们弟兄姐妹应当怎么做。 OK，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非常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传舌和论断，非常的严重。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有一次在我们家跟一个弟兄交谈，第二天弟兄再次我在第二天再次跟弟兄交谈的时候，他的原话是说，我的妻子已经告诉我了你妈妈的话啊，就是这个弟兄对我讲说他的妻子已经告诉了他我妈妈说了什么。 OK， 所以显然我妈妈跟某个人讲了什么话，那个人显然可能跟另外人讲了什么话，那个人又跟我交通的这个弟兄的妻子讲了什么话，这个妻子又跟这个弟兄讲什么话，这个弟兄又回到我这边来。 OK， 当然我妈妈讲的话不是在讲这个人什么不好，而是她觉得说我的做法不对。 OK， 所以我这一点特别跟大家澄清，我妈妈不是在讲那个人是什么，我妈妈也不知道那个人有什么问题。 OK， 我们只是协谈，但是我妈妈有一些的时候她心中有她要处理的地方，所以她再发一些的牢骚了，这么讲可以吧？发牢骚 OK 那我是非常的惊讶，这样的话是如此之快。我们现代社会讲互联网我这地方讲说这传舌网， 其实在互联网这个早几百年几千年就在操作 OK 啊，我在可悲的就是说在一个教会一个属神的肢体当中完全没有两样 OK 完全没有两样。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OK， 这些例子是纯属编造 OK 啊，纯属编造。假设 A 告诉 B 说 C 家昨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吵吵嚷嚷的 OK， 那 B 呢啊 A 跟 B 讲啊 C 家吵吵嚷嚷，所以大家记住 C 家吵吵嚷嚷 OK， 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呢 B 就去转告 D 说呢 C 家昨天吵架了，你看这个话已经有点变了啊。然后呢然后 D 就转告 E 说呢 C 家昨天又吵架了 OK， 所以这加了个又字进来了。然后呢一定是先生不对，又加了一句话进来了。 E 呢就去转告 F， 就说呢 C 家吵架了，吵得很凶，虽然先生不对，太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一定又是为钱吵架，太太是守财奴，先生也不大方，下次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这个我讲的这些话非常的实际，非常的实际，一点都不添油加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弟兄姐妹在一个肢体中传舌的时候，啊，会说错的话，会有论断进来，会有诬陷进来，是有指责进来，这是最。从 C 家他们有矛盾开始怎么样扩散， A 也 involved 了， B 也进来了， D 也进来了， E 也进来了， F 也进来了 OK， 偏偏呢 F 家跟 C 家还有点不错，所以 F 就打电话告诉 C 家说，你知不知道外面人在怎么样说你吗？我很替你打抱不平，别人 A 家 B 家 D 家 E 家都在讲你的坏话，而且事情已经传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教会还不管，真不像话。这样的话我听过很多次。所以你看啊，这个罪从 C 家开始有争吵，进到 A 家 B 家 C 家 D 家 E 家 F 家，然后最后教会不像话，非常实际。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教会也不自去，真的撞到枪口上，宣布说呢，哎呀，我们邀请 D 家在我们当中要做某个服事。那这个 C 家跟 F 家听到就极其不满， D 家都是这种的言行这种的做法的人，这种的生命的人，教会还抬举他们要在肢体当中来服事啊，真是教会操作真是没有原则 OK。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好像就是 C 家在家里面有一个矛盾，就很迅速地变成很多家庭的矛盾和论断和传舌，而且是对教会的指责批评。那我强调，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在想要证明说教会有多对有多好啊，我想我们刚才读的很多的圣经都非常清楚地在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也特别强调我自己包括在内，都是罪人，在神面前都是蒙神恩典的人，都是诚恳的愿意的照着神的原则来建造我们生活的人和建造教会的人。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我希望再次的强调，我并不是要借着这些机会来指责弟兄姐妹们为快 OK，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想知道我有过这些服事人也知道，这些年来我就在这些上面服事，我绝不是一个在弟兄姐妹面前把对方骂一顿一吐为快就算了的人 OK， 我不是这个意思 OK。 但是当罪在我们的肢体当中限制我们，残累我们，破坏我们不仅是个人，是家庭，还是教会，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真理也必须要被传讲出来的。所以我请大家理解我这样的方式 OK 神啊，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有这个问题， 我再说一遍啊，神他就早就知道我们这个问题，所以他在第一次颁布律法的时候，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在西乃山第一次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在利未记他就说呢，你们在民中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啊，这个你去读英文的这个原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在 slander 啊 each other， 就是摸给彼此抹黑，这种我刚才讲说一定有吵架啦，一定又吵架啦，一定是先生不对啦，啊，一定是太太不好啦，一定是怎么样了，一定是怎么样啦，然后，这些都是 slander， 就是抹黑啊，然后诬陷啊，所以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不可在民中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在箴言里面十一章十三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OK。 然后提摩太前书这一段的圣经大家没有读过的话，我觉得保罗一针见血，和你们并且他们又习惯于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我有一次有个弟兄在跟我讲，他说他每天回家呢，他太太会跟他汇报教会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everyday OK。 啊，说这个话的呢他还是个童工 OK。 谢谢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OK。 我在这里面再次的强调，大家有些时候不要觉得这不是我的罪啊，我好像没有说过什么，其实你说了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你甚至有些觉得是说我在伸张正义，或是我在帮助什么什么 No， 你不按圣经的原则在管住你的口你的心的时候啊，你是一厢情愿的觉得你在帮助，你是一厢情愿的觉得你在伸张正义，我可以理解你的心，但是你如果我们屡次在神面前不学习管住的话，啊，神是要 deal with you OK， 讲句难听的话，神是要对付你的 OK。 习惯于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 OK。 所以然后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OK， 所以我想把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再次强调一下。啊，这句话给我另外一个感受，我想跟大家分享出来，就是说，当你有时间的时候 ，OK， 当你生活没有那么忙，或者压力没有那么大，当神给你这个恩典，给你这个祝福，你说我可以不为生活忙 OK， 不为这个操劳时候，你要干什么呢？你就专心的服侍主，专心的追求主 OK。 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有时间的，请你来找我，我可以给你很多的事情，而且是有意义的事情，这句话我敢讲 OK。 就是说让你来建造教会，让你来建造你自己，建造你的家。你可以去跟你的组长讲说，某某某 I have time， 我有时间，我有精力，我愿意来服侍神，我愿意来成长 OK。 教会追命说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的追求，一起的服侍神。所以你不要哀家闲游，你不要懒惰，圣经说你不要浪费光阴，你更不要说长道短，你更不要好管闲事，你更不要说一些不当说的话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真的发觉有时间， please 非常的恳求你 OK， 跟你的组长也好，同工也好，教会也好 来讲We'll get you busy, okay? Okay. Now, 当你知道一个需要的时候怎么办？ OK， 假设说 A 住在 B 的不远的地方，真的听到 C 吵架了，家里面吵吵嚷嚷的，那应该怎么办？所以首先要做的是，你不要再传下去了，你不要打电话给 B 说昨天 C 家吵架了。 OK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做的。 OK， 你管住你的口舌，管住你的心，不能再讲下去。那你可以为他私下祷告。所以我有时候有个很明确的标准，当一件事情我在想说应该有多少人知道的时候，这就是我一个衡量的标准。我老实告诉大家，我如果告诉他，他会不会为他祷告？他如果连为他祷告的心都没有的话，其实他就不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的实际的一个操作，这不是唯一的原则，但是一个非常实际操作的原则。他连一个愿意为他祷告的心都没有的话，他就讲句严厉很难听的话，他就没有资格知道。OK， 所以你可以为他私下的祷告，说求神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家里面神在他们家里面能够做主，他们的矛盾能够得解决。好，你如果发觉说今天吵了，明天又吵了，后天又吵了，然后你就问神说，神，你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我身上，要我做什么？大家明白我这个，你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因为有些时候事情发生，我们不说有些时候，我们坚信在神里面是没有偶然的事情的。 OK， 我们坚信在神里面是没有偶然的事情的。神不见得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神希望这么样发生，但是神允许了。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说神的确让你去做什么事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恶者就是要试探你，但是神允许了他来试探你。大家明白我这个逻辑分析好了。所以你第一种可能的话呢，你要求神说，神，你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不是让你去传舌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为了什么呢？如果神感动你的话呢，你就直接的去与他沟通，你说，弟兄姐妹，我这几天听到你们家有这样的争吵，我很担心，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讲，我能不能为你们做什么。这个是当神在感动你要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当是神允许了恶者来试探你的时候，然后你去寻求神的心意，你发觉你也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但是你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下面最后这个要讲的，就是说你要去什么呢？与相关的同工，我特别在相关这地方强调，有些时候出现的情况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只跟某个人讲，那其实教会是希望是说呢，假设说张三家你知道有矛盾，你应该去跟张三的组长去谈，这是相关的同工，不是另外一个小组的某个你熟悉的姐妹，或者是某个你认比较熟识的弟兄。大家明白我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 OK， 你如果知道张三在这个小组里面，所以教会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所以你去跟他的组长去谈。那你如果说这个组长都是这种德性，我才不要跟他讲，你就已经在犯罪了，我跟你讲。 OK， 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因为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所以的确我们的同工们很多，我自己包括在内，都是在一起学习。但是当我们只要有人不按圣经的原则操作，罪就进来。所以我们软弱，我们还不成熟，神理解，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操作我们的生活，操作我们的服事。所以直接的，你如果觉得实在是不妥，觉得不妥跟这个组长交通，可以跟教会的同工去交通，相关的同工。同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职责的分工的，有一些是做牧养，有一些是做管理，有一些是做各样的不同的事工。所以当教会这么样去托付的时候是有原因的， 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做事情的，是有按照原尽量的按照原则去操作的。所以当我们不在这些细节上不爱神的原则去操作的话，就会带出问题出来。我需要快快地走了。第二个，当罪在我们肢体中出现的时候，要注意的时候是，就用国内的话讲，要力保合一 ，OK， 啊，这个不要分裂 ，OK， 所以防止罪进一步的扩散被放大。我刚才跟大家举的所有这些的例子，包括圣经里的例子，包括现实生活的例子，大家明白了罪在我们当中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是他的老伎俩，他就不断的扩。扩扩扩，对不对？从 A 到 B， 从 B 到 C， 从 C 到 D 的 D 到 E， E 到 F， 然后再到整个教会，它扩大扩大扩大，然后把它把越多的人卷在罪里面，越多的人陷在罪里面，它越是得逞。OK， 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所以当你觉得说我以后再不跟 A、B 吃饭了，你就在分裂；当你觉得说教会真不像话，这个丈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教会还是这样，或者是教会真不像话，姐妹已经这个样子了，还不说什么，然后这就是在分裂。我再强调，我不是说觉得教会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然后或者说教会说的就是圣旨还是怎么样，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我们本着这样的一种的错误的心态去说这样的话，而且在彼此之间传这样的话，而且好像彼此讲的好听一点是印证，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谗言，就是在 slander， OK， 你就是在教会里面造成分裂的种子。无数的教会因为某一个人的罪，最后殃及整个教会被分裂。无数的教会有一些的见证，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极其的不好，在一个小趟里面可能就像老沙龙这么大，可以有三个华人教会，可以有两个华人教会。我们当中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面来的，我不说他们在犯罪啊，这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某一个罪，然后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而都觉得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然后就开始分裂。所以我这地方在以弗所书说，我保罗为主被囚的身份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外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识别罪，借着这些我们的罪来，借着我们的软弱，如何在教会中造成分裂，如何在教会中造成破坏。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讲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案，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赏赐真理人的真境。 OK， 你去看他说传异教，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不按圣经的真理来说话来操作，以至于说甚至不服从主耶稣基督基督纯正的话。所以常常发生的事情，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一定要找同伙了，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同伙来证明说他所说的有道理，他所做的有道理。所以当你被找到，你不，我这一点都不开玩笑，非常实际的操作，当你被找到，你不按圣经纯正的原则基督纯正的话来劝慰找你这个人的话呢，你就在做下面的事情。 OK， 这是非常严厉的我想这些分享的内容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更仔细的跟大家一步一步的今天这个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要谦卑，要互相担当，这个也是我刚才跟大家已经强调过很多次我可以跟大家坦诚地讲，加拉太书这下面还有几节我没有打出来，是我自己服事里面我一直希望能够谨守我自己的心的几节的经文跟大家简略地谈一谈。 加拉太书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里面有个关键的词，就是温柔，英文叫 meekness， 是跟这个讲到耶稣他有心里柔和谦卑是同一个词根。那保罗用这个词在大概十几处的圣经里面，在特别讲到说，当我们做劝慰人的时候，我们存一个温柔和谦卑的态度。圣经里面我找到有一处的圣经曾经对我震撼很大，保罗他实在没办法，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4:21他就说，你们是愿意我带着杖到你们那里呢，还是要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就是这个词。所以他那个时候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表达他心中的挣扎，他是要带着杖去到他们教会清理他们的罪呢，还是说他仍然带着一个慈爱温柔的心去把他们挽回来。所以我们服侍，我是鼓励所有的同工都是按这样的方式来操作的，存谦卑温柔的心，用句中国人的俗话，就是苦口婆心了。 OK， 去劝慰最终的弟兄姐妹去回转。那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误以为说教会软弱，误以为说劝慰的人软弱，你如果这么样想的话，你在上当，你在受了罪的诱惑和蒙蔽，所以神劝告做劝慰的人必须存谦卑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这里面另外一个谦卑，保罗的地方也非常清楚地讲，去做劝慰的人也是罪人，去做劝慰的人所认识的真理有他不全面和缺乏的地方，所以我们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OK， 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必须以谦卑的态度，然后以互相担当的态度去做属灵的服事，特别是做劝慰人的服事，劝慰在最终的弟兄姐妹的服事。所以当你觉得说神感动你要去主动地跟有需要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说什么的话，存谦卑温柔的心，学习担当他们的罪，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你若没有真正爱他们的心，愿意为他们祷告的心，愿意为他们担当的心的话，求神把这些心赐给你，再去在主里面说劝慰的话。所以这是第三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是有主餐的时间，我们请大家在神面前安静。我想关于主餐的真理大家都很清楚，你如果已经用水洗来接受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有这样的资格来领主餐，神也准许你来领主餐。但是神在圣经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我们若在圣面前不认自己的罪或者是怀着罪的心去领主餐的话，我们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今天你在领主餐的时候我想我规劝每一位，你必须是在神面前认罪，真心诚恳的认罪，求神来涂抹你。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今天能够有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我希望大家能够长久地思考这样的救恩，是他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还不承认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是他把真理的道路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明白什么是真道，是他赐给我们信心，当世俗的力量，我们老我对我们说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你看别人这么做多好多舒服，是他赐给我们信心跟勇气说不行，我要照神的真理去做，我要照神的话去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愿意，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信心，也完全不能够去做出来，是他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说不管这个事情似乎对我有多不利，我仍然愿意要按照神的真理去做。所以是他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说，在我们心里面说李辉你有罪了的时候，是他仍然给了我们极大的盼望的。是他应许我们说他的宝血是可以洗我们的罪，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医治，是神，弟兄姐妹们，是神，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弟兄姐妹们，去体会他的心，思考他的心。Thank you.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陷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被罪所伤害、破坏、杀害，我们的家人也被罪所杀害、伤害和破坏，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最贴心的人，我们最希望他们好，最希望他们幸福，最希望他们被爱的人，我们却在用罪去残杀他们。饶恕我用这样严肃的词，因为当我们不明白神的真理，也不按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操作的时候，我们就在伤我们自己的心，伤我们所爱的人的心，伤我们所亲切人的心，也在伤弟兄姐妹的心。但是更首要的，我们也在伤神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神在，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在我们在争吵的时候，神站在我们的旁边是如此的痛心。当我们心里刚硬，完全不愿意回转的时候，他看着我们的样子是如此的伤心。我希望大家再次的明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绝不只是对某些人在说。我以神的慈悲劝大家，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是对每一个人讲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求神的怜悯和悔改。我们作为整个教会在伤神的心，在伤神的心，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上面来悔改，来认罪。亲爱的主，我们俯伏战兢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心中刚硬，我们承认我们知道罪，却仍继续要陷在罪里面。我们承认我们不尊你为主，我们承认不尊你为王，我们承认我们侮辱你的名，我们承认我们要故意侮辱你的名，我们也承认我们要故意去伤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故意要发泄我们心中的仇恨，我们承认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罪中来掌权，在我的行为上掌权，在我的心里面掌权，在我的言语上掌权。我承认我看到我的子女受伤害，但是我丝毫没有悔改的心。我承认心爱的人受伤害，但是我丝毫不愿意悔改。我承认教会的肢体受伤害，但是我完全不愿意悔改，还继续的诋毁教会。主，我们向你承认这一切的罪，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真理上我们认识的不清楚，我们承认我们在服事上有许多的血气，我们承认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念去办事情，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原则去操作，我们承认我们伤害弟兄和姐妹，我们承认我们在众人面前不做你的见证。我们求你来饶恕我们，主啊，我们呼求你来饶恕我们，按照你永远的慈爱来饶恕我们。我们求你收回你的惩罚，我们求你收回你的愤怒，主。今天我们你的众儿女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领主餐，我们要吃你的身体啊，我们要享受你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恳求你的恩典，再一次你的洁净的宝血再一次能够涂抹我们，就像圣经所应许的一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除掉我们的罪，你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宣告你的话，就求你把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被你的宝血再次洗净的人，我们的心是被你来更新的人，我们是愿意在你面前回转的人，我们是立志在你面前过一个按照你的真理来生活的人，我们是痛恨罪要远离罪的人，我们的教会也是痛恨罪和远离罪的教会。主啊，按照你的真理，按照你的应许，成就在你的儿女的身上，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恢复你的殿堂，恢复你的殿堂，让它成为祷告的殿，让它成为悔改认罪的罪认罪的殿，让它成为发扬你荣耀的殿。主啊，主啊，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在你所爱的子女的身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领用主餐。感谢主，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我们要当赞美他的名，因为你我的罪能够在主里面得赦免，因为你我能够在他里面重新再开始，因为我们刚硬的心能够为主耶稣的宝血 所挽救。感谢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拯救和盼望在他里面。副歌，
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因着十
赞美主，
十架。
弟兄姐妹，有一些默祷的时间，我们就散会。